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崇拜。
去年来的时候是晚上，今年来的时候是下午，
看看明年是不是早上。也会到也欢迎那是在线上跟我们一同崇拜的弟兄姐妹哈，我跟你们打个招呼。感谢神让你们的教会让我能够在今天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也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神学院里边的一些事工哈，让大家继续来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36节的经文哈，38节的经文。而且呢，就是我的题目就是庄稼与工人，这个没有，有
手上那个不用
了，不用了 ，OK， 好，谢谢，好，最近呢，我的家要搬家哈，就开启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知识的工作哈，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呢，家里边有很多的物品啊。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是，好像是减价的时候买回来的，但从来都不用，就放在家里边。也有一些呢，好像是随着我们家呢，就是走了一个地球的大半圈。我们从香港来，香港到墨尔本，墨尔本又回香港，香港又回来，走了很多的地方，已经很旧了，很陈旧了，但是还是不想掉了。我想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才我说在减价的时候买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就点头了，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经验。事实上呢，在这些物件里边哈，有些是真的是有纪念价值的哈，有些是真的可以用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很多不合用的东西，但是也有没有价值的，没有纪念价值的，但是我们总是舍不得把它掉。为什么呢？每一次当我们知识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踌躇了，要不要把它掉了，但是还是留在家里边。为什么？我们通常说有感情嘛，所以就不愿意把它放弃了。但是再问下去的时候，往下追问下去的时候，我们有发现那些东西其实那个感情的价值不那么高，总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所以我们就不想把它放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情哈。马太福音第九章35-39节告诉我们哈，耶稣面对他面前的一大群的人群哈，他有着一份非常深厚的一份感情。经文这里说他怜悯他们，而且不单单是说他怜悯他们哈，他也说他要他的门徒效法他一样去怜悯他们，服侍他们。那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就有三个提醒哈。我们这段经文我不跟大家念了哈，刚才我们也念过了哈。第一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看见。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里边呢，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35节可以说是呢总结了前面马太福音里边提到耶稣的所做的工作。36节就说他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有一份心情，因为这份心情呢，就引发出了的37-38节里边关于庄稼跟工人的一些教训哈。而37-38节呢，又引进了第十章，那里边的耶稣第一次的差遣门徒出去做工的一段经文。从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来看，似乎呢是要提醒我们读者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认识耶稣怎么去看那些困苦的人，而且呢要效法他的行动的。36节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里提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啊，跟我们相比哈，虽然我们说啊 ，Canberra 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跟啊悉尼是不一样哈，但是我相信我们每天见到的人，相信是比耶稣还要多很多的。但是他跟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分别，就是说他看见的不是只是一群的人，而是一群活在困难当中的人。圣经这里说哈，困苦流离是有两个字词来组成的。困苦呢，直接的翻译呢，就是英语所说的被 bully， 哇，或是我们所说的霸凌啊，或是呢那个 harass 被滋扰的意思。而流离这个字词呢，直接的翻译的意思是被抱直在地上的意思。从字义的原来的含义来说哈，表达了这群百姓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你可以说是悲惨的，甚至是绝望的。我记得当我的孩子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啊，他已经那个博士已经念完三年有多了啊，已经结婚了，你可以想象是很多年前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从中学回来的时候，带学校回来的时候，带来一份学校给家长的一个邀请信。这个信里边就是说啊，我们学校准备要开一个会议，这个 event 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呢学校里边我们是怎么去处理 bully 的事情的。我相信当我们提到那个 bully 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同事，可能也曾经受过霸凌的，对吗？其实呢，霸凌在人类的社会里边呢，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每一年都有不少的人被 bully， 学校里边有了，工作场合里边有了，甚至现在哈，我们说网上都有霸凌的。有些时候那个霸凌是直接的，有些时候是间接的，有些时候呢是跟身体跟暴力有关的，有些时候呢是言语精神上面的给你的霸凌。那马太福音里边说，耶稣看见的人他们都是受到霸凌的人，以及呢他随着对他们有一个情怀的一个回应的。那这里说这群百姓哈，是在一种困苦流离被这些困难带来的击倒的人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什么造成他们困苦流离呢？可能是社会里边的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我相信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一般的普通的百姓哈，可能是农人，也可能是渔夫啊，跟那些权贵呢有很大的距离的，他们都是那些受压迫的人。但其实呢，我觉得是除了就是社会方面带来的一些霸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可能是面对一个非常严重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被罪恶所侵害的一个情况哈。不论是他们自己犯罪得罪别人，或是呢他是因为别人犯罪而使他们受苦了。简单来说，我们都是那个被罪恶欺凌的人。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边都告诉我们，人类的苦难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就是罪恶。罪恶是圣经说是我们苦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在70年代的香港，有一位的基督徒，他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边工作，那个机构叫做呢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他的名字叫做呢冯伟文他在服侍那些工人的过程当中，他经验了他们在那个被雇主里边的剥削那个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在他做一些信仰方面的反省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做被罪者 to be sinned against 这样子的意思。他说呢，人常常是面临的是被罪恶的那个打击的一个处境，被罪恶来霸凌的。他说，虽然真的是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去犯罪，但是当罪它形成了一个一个客观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它就独立于人自己犯罪者的那个人之外，成为一个力量来逼迫人类的。好像我们所说的制度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好像古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些在江南的地方，中国里边有一些女孩子她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就把她养育成为一个我们叫做扬州瘦马的一个仪式。听过吗？没听过。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投名状的那里边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子。但女子呢，都是被这样子教养呢，成为别人将来的一个的她的纳妾的妾室。那但是呢，我们的文化有一句话，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纳妾的一个时官呢？就是说我没有孩子，没有后继的人，我的男的就可以去纳妾来传宗接代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给这个纳妾的事情有一个 合理化的一个结果。但同时呢，这个结果呢带来就是家庭里面的和睦呢就受到影响了。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样子。我要说明就是说，嫉妒跟哪个文化要成为受到，当他受到罪恶的感悟眼的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罪恶的力量来逼迫人类的。所以他提出你这个 to be sinned against 的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别人你是罪人，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时，也应该同情这些罪人，因为他们被罪恶所攻击、打倒，以及他们也跟罪恶一同来犯罪的一个状态里面，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当中。最近我们在新闻的报告里边，可能都看见很多很多关于在俄罗斯乌克兰里边的见证嘛。我们都看过很多很多的照片，看见有很多的人他们要逃避那个战火，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个狼狈的那个处境，对吗？也看见他们离开他们的亲人的时候，那个伤心的那个照片哈。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失去了家人哈。我们看完这些照片之后，我们大约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里边不安，有一段时间才能平复的，对吗？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生活里边接触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所看见的吗？还是我们就是好像我这里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忙于计较在 哪个地方喝的哪个咖啡好不好喝，对吗？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我们吃了一道菜，就是 espresso 加 martini 煮的排骨我们就谈了哪个 espresso 的味道是怎么样了我们还在计较我们很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计较这些咖啡豆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也计较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得罪了我要辱他老他，还是要放过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的人被那个罪恶所打击到一个非常困苦流离的状况里边，我们的主耶稣看见的就是他们的绝望的眼神。他们绝望，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生活迫人而来，但是有些时候是因为生命里边没有再有什么的盼望，没有什么的一个希望的时候。好像今天早上我到 Dickon 的地方里的那个屋里去买牙膏，是牙膏吗 ？Toothpaste， 因为我忘记了带来，所以今天一早起来就去买了。在屋里外边有几个人，我看应该是那个 homeless 的 person 吧，他们就是坐在那里。你看见他们在成为一个 homeless 的人，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的社会的制度里边可能是让他们成为 homeless 之后就没法子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处境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绝望。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知道每个人哈看事物的时候可能都有分别的。我首先以这个水平，大家看见什么？平凡的一个水平，对吗？但是呢，不要小看它，它可能呢比你呢走过的地方还要多。因为我每一次从Sydney 到 Melbourne 对到 Sydney 去，我都带着它。简单来说，过去一年半，他走过差不多30,000公里了。我用 这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眼界，影响我们的视野。我们看见怎样？因为我们想看见它。我们看不见，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的。耶稣看见的是绝望的一些人群哈，我们今天看见是什么呢？每一天我们预想的人，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耶稣看见这些人群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那中文的翻译呢，我觉得是还没有够那个生动化了，因为原来的文字的意思呢，非常的形象化的啊，而且呢，带有一个非常憎恨的一个感受的。怜悯这个字词的意思很简单很直接，中文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是同情、可怜、慈悲的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这里边哈有一个意思在这里翻译不出来的。不完全出来哈，就是说这里说耶稣的这个怜悯啊，这种情怀被形容为好像心里边涌流出来一样倾倒出来的。而不单是这样子哈，这里说这种情怀不是纯粹的一个情感啊，因为随着耶稣要谈呢，就是要用行动投身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心态。换句话说，耶稣看见的那些绝望的眼神，他心中里边就出来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好像个缺了堤的一个河水一样，不能控制的涌流出来，并且呢要驱使他用行动来投身，来回应，来帮助只是被罪恶所击倒的人。我们都知道哈，今年的大选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一个争论的议题就是 climate change。我们都从不同的地区都看见哈过去的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个暴雨的成灾的事情哈，甚至是最近在Queensland 也是这样子啦，在早几个星期的时候，在那个New South Wales 的北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啦。洪水好像是彻底涌进了那个村庄，那个淹没了那些农田、房屋、那个街道、工厂嘛。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如今涌流出来的不是洪水，而是那些哀思无助的人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情怀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日常来所接触的人群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不到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了。当我们遇上这些被罪恶所打击的人的时候，以致他们后来也用罪恶来侵犯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哪样的一种的困境吗？耶稣涌流出来的就是对他们的怜悯和后赎的一些行动 第二点呢，就是庄稼。中文圣经里边的第九章里边出现了一个字，在这里出现了三次之多，就是庄稼 harvest。第三十次节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呢，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对耶稣来说，这些人不是仅仅的一群人，而是呢，他们都是神的庄稼。对的，我们平常说神爱世人，神对世上的人有很重的爱，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只是世上的人就是上帝的庄稼呢？他跟上帝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只是被罪恶所霸凌的人，就是属于神的人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耶稣就是对这些人的那种情怀，是因为他看见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人。93年的时候呢，我从香港移居墨尔本的时候，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其中最多的就是我的书，20多箱的书。2001年呢，我又从墨尔本回到香港去侍奉，回去的时候呢，那书板呢都多了10多箱，箱。到我2008年再回香港的时候呢，我带回去就小了一点点，因为学会了一些功课了，也不用的已经抛弃了。但是再回来之后，2017年呢也有10多箱，带来带去好玩吗？不好玩啊，而且有很多的书呢已经是过期了 ，expiry day 已经过了，还要带来带去，为什么呢？感情了。也不单单是感情啊，因为呢，好是从前的书都是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把那些零用钱呢、午餐钱呢储起来买的，所以呢，就是不打算把它放弃了，带来带去。我家里边就是这样子，只是我比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了？都是因为感情，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我可能是比较高雅一点点啊，堆置的是书板，而不是杂物。我们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现在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份感情。耶稣说，我们预想的人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对他们有深厚的、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对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有这样子的一种情怀。主耶稣说，神是庄稼的主，而且庄稼有很多。我们要留心这句话。耶稣说的是庄稼很多，而不是收庄稼的时候和机会有很多。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他说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那就反映了收庄稼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因为好像就是说一切已经准备好了，时候无多了，我们需要把握这个时机，否则机会过后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个经文的发展呢，耶稣当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到了第10章就记录了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布道了。从经文这样子的编排，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收庄稼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从农村来的？有没有？有几个哈？可能从农村来的一定知道了，就是说每一次到那个季节到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呢，都是那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在城市里边可能是不觉得。我认识一位在澳洲的一个白人的朋友，他有2个农场， 养了有差不多几千只羊哈，有一年的寒季，就是无论是潍陕啊、潍州啊，还是新州，很多很多的农民受到影响，他们呢在无论是哪个农作物呢失收，或是呢他养的羊群呢都饿死了，所以他们损失很大。但是我这个朋友很幸运哈，就是说在干旱的那个初期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羊都卖掉了，便宜一点就卖掉了，所以他的损失呢对于比其他人来说小很多。收成的时候要及时收割，就是因为一串光阴一串金，错失了那个收割的机会呢，就可能导致我们致命的一个损失的。耶稣在37节的那个说话呢，说我相信是带有这个含义的。耶稣说是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庄稼，我们要假如要及时来收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割。对我们来说，看见耶稣所看见的那个迫切性吗？还是我们觉得是收割的时候还多啊，我们不用焦急，可以慢慢的来？但明显这不是耶稣的想法啊。我在墨尔本的邻居哈，他们家他的花园里边有一棵树，很大的很大的一棵树，下面住了很多的鸟儿，其中有一只呢，清晨的6点还不够的时候就起来叫了。他叫完之后呢，好像呢其他的鸟儿知道啊要叫了，我们一同来叫了。你可能问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只鸟儿叫呢？当然呢，我没有见过他，因为每天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但是他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叫，而且呢信任是一样的。我刚才说当我起床都看不见他了，因为他是 early bird， 早起的鸟啊，叫完之后就出去找啊，我们广东人说搵食，找虫儿吃了。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的社会里边说了，是一早起来工作的人叫他们做什么 early birds 啊，因为我们的俗语说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因为他们能够把握的最好的时机啊。就好像我们的 CBD 的地区哈，假如你在 CBD 里边工作，你要开车的时候，那假如你是 early bird， 通常有优惠的价钱来泊车的嘛，对吧？停车的。啊，假如说哈，每一天是平常是20块钱，但是你是 early bird， 就是10块钱、15块钱，你就可以停一天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 the early bird 很早很早就起床，很早很早的到那个停车场去了，不像我们就是四四眼的到那边去啊。要收的庄稼多，所以呢要立刻去收庄稼。我们在上帝关心的事情上面，究竟是 early birds， 还是每天还在做梦呢？37节告诉我们，这些庄稼是神的庄稼，而工人是要去收神的庄稼的。原来未信主的人违背到上帝的国度里边，这件事情就不是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堂会做我们的人，而是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产业，是我们要为他做的。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要进到那个田野去受神的庄稼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就是因为要为上帝受他的庄稼，我就从今天开始愿意用我人生的一些时间先接受一些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工人，来回应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呢？奥神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神学梦，就是说在悉尼地区，还有就是在新州哈，特别是包括了 Canberra 的地区里边去训练了个招募人员，装备 长枝，而且呢还有信徒来一同来受神的庄稼。我的问题是，我们预备回应吗？预备不是回应奥神的这个神学梦啊，而是回应上帝这个受庄稼的一个呼叫呢？第三点，35节里边说哈，我刚才说就是他发挥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35节一方面总结了前面9章的经文里边的记录，说耶稣所做的事情。作者呢用了3个那个 participles 那个分词呢来总结耶稣所做的工作，分别是教训、宣讲跟医治。在耶稣在世上里边的传道的圣涯里边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归纳起来呢就是教训、宣讲跟那个医治。同时呢，当我们念到那个马太福音的10章的时候，看见耶稣差遣门徒出去那个布道的时候呢，所要做的也是这样子的工作啊。什么叫做受神的庄稼呢？就是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关于天国的道理，而且呢服侍那个人群。当然我们明白了，今天我们没有很多人啊，不会有几个人可以有好像耶稣一样带着这样子的医治的恩赐来医治疾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服务来延伸耶稣的医治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能够把未信的人带到他们的心灵啊，带到耶稣的里面，得到那个医治、那个改变、得到那个安慰，这也是一种医治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布道、教导跟服侍。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这样子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延熟、延伸、延展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传福音给那些未信主的人，其实是延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效法主耶稣的工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goodwill 双誉的这个名词哈，说的就是公司跟那个商品的那个名誉。goodwill 是非常抽象的哈，但是呢，它是公司的价值所在。举个例子来说 ，McDonald， 它是一个特许的经营的生意，对吗？它很多时候要那个加盟者呢，先接受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训练，包括了怎么去营运，包括了怎么去保持那个产品服务的水平，包括了要理解那个创办人的背后的他们的理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解释 franchisee 他们都是延续在这那个创办人的那个理念来经营的。他们卖的商业怎么贵，不是因为那些 hamburger 那么贵，而是他的 goodwill 是非常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个 goodwill 的价值呢，比那个实体的商店呢还要高很多。商誉延续着上一代或是那个创办人的精神跟他们的迹象。马太福音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作为基督徒，我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群体，我们是要把耶稣的工作延熟下去，延展开去。我们需要保持耶稣所建立的那个 goodwill， 我们就要在那个布道、教导跟服务方面来继承它了。38节里边说，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受庄稼，强调刚才说迫切性啊。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反应，耶稣说要求，但是请大家留意，求不是目的， 而是一个方法。他是说我要你们要求作为一个途径来请上帝差遣他的工人，那就是要带来一个目的，就是有工人被差遣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第十章里边就是说门徒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差派出去供主受重价。换句话说，当我们明白耶稣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求，我们应该投身去求，同时准备要用行动来回应，才是耶稣要我们明白的、认识的。那就是说，假如我们都看见庄稼了，我们也知道那个庄稼要收割了，那我们就要准备自己来去收庄稼，而不是在坐在这里等。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哈。我在念大三的时候，在校园里边，我们的团契有一个夏天的一个宴会，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就在一个晚上有一个机会来谈心。那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在教会里边出现了一个断层，年纪的断层，十多岁的很多，二十出头的还 也不小。但是呢，四十岁、五十岁的那些年纪的没有了，三十多岁、late 30s 也没有了。我们觉得是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边成长了非常的不利，因为我们没有榜样嘛。我们就感叹，怎么走下去这条路？后来我们就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说，不要等别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自己就追求有一天我们成为我们下一代的榜样。我记不清楚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一同来有这样子的谈心的时候，最后呢，我记得有参与的人有三个成为牧师，有两个是教会里边的长子，那蛮不错了。我们都是在我们壮年的时候成为别人的一些导师前行的人，让后来的人有机会看见这个年纪的人可以怎么去活出他们的信仰的生活。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在这个星期里边，我们找一点时间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看见他的庄稼，以致我们好像耶稣一样有那种情怀，而且呢，就是让这种情怀来感动我们。我们继续来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可能就是哪一个要行动回应的人。求主打发工人去受庄稼，那个工人，那些工人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不但求，我们需要行动来回应。今天早上我去买牙膏的时候，我看见路旁有一个选举的一个牌子哈，下面写了一个字，就是 Bin Him。 有没有看过下面的一个 有一个相片，就是Scott Morrison。 最初我不明白Bin Him 为什么是有一个人叫 Bin Him 吗？但是看那个照片就是 Scott Morrison 啊。我不谈要说你要投谁的票，我就是作为一个开始来谈。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选举那出来竞选的人都有一个口号嘛，对吗？奥巴马说那个口号是什么 Change。 Kevin Rudd 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来帮你的。有一次在香港有一次立法会选举，有一个候选人有一个口号，他说我看见你的需要，很平凡的一句话对吗？无论是Anthony Albanese 或是那个 Scott Morrison， 他说我都看见你的需要对吗？ 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常常 记忆呢？因为这个候选人是一个盲人。一个盲人对你说，我看见你的需要，你难道 不动心吗？对吗？一个盲人怎么能看见呢？他说他看见你的需要。盲人真的是看不见吗？其实呢，看得见看不得、看不见，有些时候是跟视力无关的，对吗？我们不是有句话吗？有眼无珠、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了就好像看不见，视而不见，那就是看见跟不看不见跟那个视力没关系的。有些时候哈，我不是全都是没关系，你看我还需要戴哪个眼镜，对吗？耶稣看见人在一个困苦流离的一个状况，我们看见什么了？耶稣因为看见了，他从心里边就涌流出那个怜悯的情怀。我们看见了，我们心里边有什么的情怀啊？耶稣看见了，他就鼓励差派他的门徒去收神的庄稼。我们看见了，我们还是在等待别人去收庄稼吗？耶稣看见了，他就用那个布道、教训跟服务那个医治来回应。我们看见了，我们是否愿意延续神的工作呢？下面我有两个问题哈，让大家去细想。除了刚才我说给你的挑战的两个问题之外，请大家也记得这两个问题了，让大家去细想哈。而且呢，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来分享哈，来彼此来带导，让我们所听的不单单是知道，不单单是一个知识，而是呢在我们生命里边呢带来我们的一些改变哈，可以吗？这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好，我跟大家分享的都这里了哈，我们有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你已经在你的生命里边表现出你是一个行动的救主，因为你的行动，我们今天就有盼望。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看见是神的庄稼，看见很多的人生命里边的孤苦无助的情况，以致我们好像你一样对他们有一个深厚的一个感情。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去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求，但是同时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回应上帝。是不是今天你就要提醒我们要回应，要行动，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岗位里边去服侍，去做你的见证，或是呢将来有机会成为上帝你的那个全职的工人，我们把这个一切都开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 看得到上帝你是看到的。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